全在第二次应试的时候，要没考上，这回洪秀全多少有点灰心了。可原来的老师、父亲、宗族大家都鼓励，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应当还好好学。洪秀全呢，也就不松劲了。偏赶那一年家境贫寒，天也不正常，一点雨也不下，庄稼也旱了，遇上困难怎么办呢？洪秀全自可先不念书了，在家里帮着父亲经作，有时候放放牛。后来有人发现洪秀全这是大材小用，宗族们商议一下，就聘请洪秀全当了本村的教师，教着二十多个小孩。哎，这倒不错。洪秀全一面教学生维持家庭的生活，另一方面利用这机会加紧读书。在第三次进广州科考，他不是自己去的，跟冯君山两个人，那一年就25岁了。入了考场之后，缴这卷答得不错，认为这一回啊没什么问题了。哪知到了出榜这一天，他和冯云山一看呢，上的密密麻麻的人名有的是，就没他们俩，双双落榜。哎呀，这俩人心如刀绞，丧葬幽魂呢，没事在广州街头溜达，正好溜达到天字码头一座教堂的前面，正遇上传教士梁发、梁俊臣在那布道，一边讲着基督教，宣传这个教义，另一方面散发书，这书就叫《劝世良言》。洪秀全就要了一本，可回到家乡之后呢，对这本书他仔细了研究研究，哎，就发生了很大兴趣。讲这书里说的都是新词儿，主张那些事儿跟自己念的书也不一样。洪秀全没事的时候就看，所以对基督教他有了一些印象。虽然说洪秀全几次没有考上，他始终没有放弃科考的念头。那时候他的思想境界跟许多念书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想通过念书科考得中功名，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改换门庭，升官发财。他也是这种思想。可在这一回他努力读书之后，最后一次也就是29岁这一年，洪秀全又赶奔广州应考。带着行李住到店房里头，洪秀全一想，这回我要再考不上，我呀老也不考了。他看过很多人呢，有的因为一辈子没有考上，终老临泉，一事无成；还有的改行当了教师，有的干脆就不干这一行。洪秀全觉得准备了这些年有充分的把握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等到了科考这一天，洪秀全下场，三场考罢，回到店房自己一琢磨，有门，答得十分流利，想了想试题，答的是珠联璧合，没有错。等着吧，到发榜这一天，洪秀全梳洗已毕，早早到贡院的外头，抬起头来往榜上观瞧，眼都花了。张三、李四、木头六，一个，从头看到尾，从尾看到头，还没有他的名字，还是没考上。洪秀全这一着急，哎呀一声，一口血好像没吐出来，就觉着眼前发花，身子一晃啊！幸亏人多，他没躺下。他勉勉强强回到店房里，一头扎到床上。洪秀全哭了，哭什么？心里难过呀，十几年的心血白费了。 难道我连个小小秀才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父亲母亲为我操了不少心，兄弟姐妹节衣缩食，供养我读书啊。你说我一事无成，有何面目回去见大家呢？哎呀，越想越难过。洪秀全是不明白，是他没有能耐吗？不，要讲究洪秀全的才学，何止是个秀才？这就说当时官场的黑暗，在那个腐败的满清时代，那科场里这弊病多端呐。第一样，你要下场科考，得填个表，把祖宗三代都写上，这就是履历。洪秀全只要一填这个表，就注定他考不上。家里头一个当官的也没有，又不是有名气的人，都是普普通通种地的，祖宗三代全是轮锄头的，就这个他就考不上。那都是给有钱的官宦人家准备的，得花钱买。洪秀全不懂，他能考得上吗？后来呀，他多少的也明白点了。有些人把这些事情也向他介绍，他也了解了一些情况。洪秀全对当时的政府是恨之入骨。在离开店房的时候，洪秀全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。怎么写的诗？他说：“龙潜海角恐惊天，暂且偷闲绕在渊，等待风云齐聚会，飞腾六合定乾坤。”把他气坏了，把笔一扔，洪秀全回到家乡。他一进门，他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把念过这些书全翻出来，撕的撕，烧的烧，扔了个乱七八糟。洪秀全咬牙发誓，从今以后不考清朝试，不做清朝官，不穿清朝服，我呀自己立考场，考取天下的人才。把他父亲吓得，认为儿子疯了呢。你怎么了？孩啊，又没考上吧？没考上没关系，咱们种地也能吃口饭，别把你急坏了。一家人苦苦相劝，但是劝外表劝不了内心。洪秀全这一头扎在床上，就病了40多天。在这40多天当中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有时候坐起来瞪着眼睛说一些话，好像外文，有时候躺下呼呼一睡，就3天不睁眼睛。头10几天干脆水米不沾牙，这一家人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请先生抓药，有时候扎针灸，可是全然无效。在洪秀全病倒20天以后，突然这天晚上冷不丁他蹦起来，他娘吓得哟，孩儿你要干什么？洪秀全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迈大步来到书桌的前头，把笔拿过来，把纸铺好了，毫不思索，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中写着：“手握乾坤杀伐权，斩邪留正解迷玄，眼通西北江山外，声震东南日月边，斩找四贤云路小，腾神何怕汉成天，风雷鼓舞3000浪，意象飞龙定在天。”写完了之后，胡秀全看看，把笔一扔，重新躺在床上，又不说话了。他父亲一看，完喽， 孩子疯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洪仁发、洪仁达一看，爹，我们老四活不长了，给准备后事吧，够呛啊！他就说郝丽得疯了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。从此以后，一家人轮流在这守候着，都认为他非死不可。哎，40多天以后，在一天晚上吃完了晚饭，一家人正围着他呢，洪秀全突然把眼睁开了，就见他撩被窝，直挺挺坐到床上。他母亲就问：“三儿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快说话！”洪秀全往东看看，往西瞅瞅，半天没说话，把他爹急的扳着肩膀都晃着他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倒说话呀！”爹，这是咱家吗？哎，这还错得了吗？你这不在床上坐着呢吗？哎呀，爹，娘，好奇怪呀，太奇怪了。什么事儿奇怪啊？我好像做了个梦，又好像不是做梦，怎么睁开眼睛都不见了？孩子，你做什么梦了？你说说我听听。大家都问呢。再看洪秀全想了想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记得很多天以前，儿刚躺下，就觉着骨耀玄天，眼前金光闪闪，咱家的房子东西都不见了，我好像置身在云雾之中。突然抬头观看，就见天上下来不少的天使，身穿白衣，头戴宝冠，前来迎接孩儿。他们说天父皇上帝有旨，让我到天堂去见。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还没等打话，就被他们周到金辇之上，吹吹打打，把我接入天国。他爹洪敬阳一听是疯了，说这话简直都没听过。接天国是什么模样？哎呀，我记得太真了，在天国之上太好了，那个世界跟咱们这个世界不同啊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人人平等相待，他们丰衣足食，大顿满小顿流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啊，那里人又有礼貌，心地又良善。我穿街过世之后，就来到一座天堂。这天堂完全用宝石砌就的，五色缤纷，光华缭绕。等儿坐的辇到了天堂里面，到了一座大殿，就发现大殿上有两个人，在正中央宝座上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这老者头戴汉宝金冠，身披白色的衣服，上面镶满了宝石，腰系珍珠带，鬓发洁白，那白胡足有30多长，散满一千心。此人红扑扑的脸庞，二目放光，满面慈祥。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人，身材高大，散发披肩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在手里面举着个金十字架。在这两个人的旁边站着无数的天使，而看罢多时不认识，心里正在疑惑，突然一个女天使对我介绍，她说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天下万物的大主宰，天父上主皇上帝野火华， 在他旁边站着的人是他的长子，名叫耶稣。另外还说呢，我是上主皇上帝的二子，是他儿子。介绍之后我这才行礼啊。
是啊，我不是你爹吗？你这怎么又出来个爹？你说的那个耶和华他说些什么？
您别着急，听我往下说呀。而我磕头之后，就见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带怒容，他说，朕乃天下第一真神，天下的男女老少都是我的子女，理应平等相待，和睦相处。可是现在人愚昧无知，被阎罗妖和那些蛇蝎鬼怪迷惑了，他们信仰的是那些邪神而不拜真神，朕十分有气，命你成立个拜上帝会，身为此会的教主，传播我的福音，指点迷途，改乾坤，重整世界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天父上主皇上帝对我说的事儿多了，而意义记在心头。这阵我想起来还在我耳边呢。后来上主皇上帝命天使送我还家，就这样而我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洪秀全就像说评书一样讲了有三个多小时，说的有声有色，有枝有叶，把一家人听的都傻了都。洪仁发一听，兄弟，我听不太明白啊，不过就你这番话，要叫朝廷知道，咱一家的脑袋就没了。我这是真的，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然咱们自己家人知道，不能叫外人知道。早晚这个拜上帝会成立之后，我要叫几兆人都加入这个会，天下就是咱们的。那时候把阎罗妖斩尽，咱就不怕了。
但愿如此。
啊，洪秀全第二天好了，精神抖擞，一反常态，跟当初也不一样，走起路来也快，说起话的声音也洪亮，就像变了俩人一样。没过几天，他好朋友冯云山来看他来了，没谈过几句话，就见冯云山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哥哥，我都听说了，我说你做这个梦真是奇怪的很呐，这是真的吗？咱们听着真人，别说假话，你到底有何目的？冯云山这一问，洪秀全赶紧把门关上，可见天下英雄所见略同。云山嘛，我都是编的。哦，不过你编的可挺好啊，跟真的是一样。
对，
云山，咱们几次进广州科考，所见所闻你比我还清楚，你的才学也不在我之下，我有心推翻这无道的朝廷，另立一个崭新的世界。那么这件事说起来，现在觉着十分可笑，说那玩意儿能骗得了人吗？那不糊弄小孩吗？不，咱说这书是130多年以前，那阵广大的人民受封建的压迫和种种迷信的束缚，人的思想非常那么落后和愚昧，关键就在于没有文化，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， 又接受不着外来的新事物，所以那脑袋显得非常非常拙笨。哎，你编个瞎话他就信。特别是在广西一带和偏僻的山原地区，那人就更落后了。说了半天，洪秀全成立个拜上帝会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编这么个瞎话呢？这是有政治目的的，他不这么办就不能革命，不这么办就不能号召群众。洪秀全这个人可不简单，饱读诗书啊，什么他都懂，特别是历史上的事儿，他是了如指掌。他也看过呀，凡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，几乎很少不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带着神的面纱。像汉朝的张良、张角、张宝，黄巾起义，那不也自称什么偏公将军吗？什么绿林、吃马、同眉，很多很多农民起义都带着宗教的色彩。因为啊，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，自经自食，自己顾自己，是显得非常的分散。另外呢，也非常自私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，要把这些思想统一成一个思想，要让这些人采取同一步骤，那是谈何容易。恩格斯曾经就说过，农民世世代代受压迫，受残酷的剥削，但是他们都默默的忍受一切。那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古今中外，这个例子是举不胜举。洪秀全对这一点太清楚了。他是病了40多天吗？他躺在床上反来覆去挖空心思的想啊想啊，就想了这么个拜上帝会，就利用他假说上过天堂，见过天父，见过耶稣，哎，利用这种东西来迷惑别人，哎，别人他就信了。当时冯云山是最理解他的，也明白这事情的经过，哥两个心照不宣，所以冯云山第一个参加了拜上帝会，也受了洪秀全的洗礼。